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是2月2号2020年。好多朋友在网上或者微信上面都传颂着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是2020。今日呢又来到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历史的事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世界的口碑中都是勤劳聪明的，我们可以胜任任何的一份工作。但是如果你看到我们华人移民美国的早期的历史呢，你就会看到很多华人呢都是在洗衣行业，他们经营洗衣业，在洗衣业谋生。可以说洗衣行业是我们华人早期移民美国的一枝独秀的行业。今天我们就同大家讲述下呢一段嘅历史。呢一段嘅历史作者系西洛，佢系美华联盟入边美华历史写作组嘅一位作者。咁喺度同样咁多谢美华联盟嘅美华史记写作组授权俾我哋呢个节目，无偿提供呢啲历史嘅资料。对于19世纪中期第一批去美国的中国移民，洗衣业呢是以自雇的形式成为华人通往美国社会的生存券。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呢，华人经营的洗衣业已经在美国遍布大街小巷，深入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了。洗衣工的形象亦都因此成为华人在美国社会的族群记号，它亦都见证了我们华裔在美国这个经济条件不同的社会里面一段寻找自我位置充满血泪的碰撞和融合的历史。洗衣业在当时是一项怎样的职业呢？洗衣业又怎样成为一种这么旺盛的市场需求呢？我们都知道，在洗衣机发明之前几百年来，或者是甚至成千年，我们的衣服都是在屋企洗的。就算后来有了烫斗要烫衣服呢，咁呢啲工序都係喺屋企做嘅，咁而且被视为係女性嘅天职。无论呢啲女性係佣人、母亲、妻子，亦或係做女儿，咁喺社会同埋家庭嘅分工入面呢，都被默认係负责洗衫嘅。讲到呢度，我记得我爸爸嘅回忆录入边写到，佢哋屋企当年抗战走难嘅时候，为咗生计，我阿嫲就出去帮人哋洗衫。喺我爸爸回忆录嘅描述入边咧，系描述到我阿嫲佢双手啲皮肤都被水同埋洗衫嘅碱液腌到烂晒，通红，同埋咧系好多呢啲咁嘅裂痕喺度嘅。咁所以可想而知， 洗衫在当时是一项对体力和时间消耗极大的工作。当时的人要洗衫呢，就要从外面担水回来洗衫的。到有了供水系统了，家庭用水呢，有得水用了才可以实现你洗衫就不用出门口这样。当时这个是在美国的情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都要去河边担水洗衫，或者拿些衣服去河边洗的。咁水喉水呢係好贵嘅，要买嘅。买咗返嚟储埋个水缸度，嗰啲水咁珍贵咁贵重呢，係淨係攞嚟煮嘢食嘅啫。咁讲返喺美国当时嘅洗衣行业啦，通常係首先要将啲水将佢煲滚。煲滚之后呢，就要浸啲衫。跟住就落啲番碱啊，或者系洗衣液啊，咁样就俾手去捽，咁先至可以将嗰啲邋遢嘢洗干净。咁捽完之后咧，就要过水。咁当然唔系过一次就得噶啦噃，有时系要过几次嘅。咁每一次过水咧，都要将件衫拧干，跟住你会过到好清。咁嘅状态呢，有时唔係一次水一次过水就得㗎，就要过若干次嘅水。咁最后拧干件衫之后呢，就挂喺或者係搭喺个绳嗰度，喺室外去等佢晾干。咁好枯燥嘅工作呢，可能真係会费事一日嘅时间。咁到第二日，等到啲衫干晒啦，又要耗一日的时间将这些衣服去烫平烫烫整整齐齐，又要折。那么繁琐的工序和那么繁重的体力，我们都知道洗衣服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是吧？在19世纪，细菌呢会导致疾病这个观念呢就已经很多人知道了。所以呢，个个都要求穿着好干净嘅衫啊，或者定期冲凉啊，咁呢啲咁嘅习惯咧，已经系慢慢推广出去，个个都接受噶啦。着装整洁咧，亦都成为当时更加高嘅社会地位一个标志。咁呢啲因素亦都促成咗洗衣业嘅兴起。当时在美国的西部，能够洗衫的女性是很少的。那需要洗衫或者洗啲被啊、窗帘啊呢啲布制品的时候呢，有时要去到夏威夷，将呢啲嘢送到去夏威夷。那当然啦，送到去夏威夷呢种办法去洗衫呢，其实是非常之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而在东部，因为人口密集，住宅和公寓那些空间是很小，洗衫也都令人很头痛。因为这些这种种原因，专门提供洗衣服务的一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洗衣业应该讲是早期华人的理想职业。我们都知道了，在1849年加州兴起淘金业之后呢，大批的广东华人涌入美国。当时在金矿的工作呢，就随着淘金业的减少逐渐减少。时间去到1869年，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做完之后，加州在19世纪的中期就开始颁布一系列对华人移民歧视性的法律和税收条款。除了这件事之外，华人还要面临 白人劳工不断高涨的暴力浪潮。咁呢啲都系排华法案嘅前奏啦。咁当时华人如果想喺呢个政治同埋社会体制充满敌意嘅国家入边生存落去，系非常之唔容易噶。洗衣业对于白人系冇乜吸引力。喺白人睇嚟，华人洗衣工就系同啲邋遢水同埋臭味一起打交道的一班咁嘅人，但是对于语言不通的华人来讲，洗衣行业是一项投资少、没什么技术要求的一个工作。当时的启动资金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用500元就可以实现自己做老板这个愿望了。所以呢，很多华人就虽然知道洗衣是非常之艰辛的，但是呢都一样这样去开始自己在美国的创业之路。当时华人大量这样接触的这个洗衣行业是一个怎样的职业呢？等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洗衣业呢，它每日做作业的，即是做工的时间是10到16个钟的。那些水呢，首先要烧滚啦。跟着呢，那些烫斗呢，要摆在炉上面，亦都要烧，即是烧到它兴的。就不是说现在这样插电的，是给一些明火烧兴的。那个洗衣工同埋佢啲工人又好，家人又好咧，攞住嗰个烫斗，你知唔知烫斗系几重啊？嗱，据依家嘅资料显示，当时嘅烫斗系8磅重嘅。咁如果大家有打保龄球嘅经验，就知道啦，啲保龄球有大细嘅分别。咁嗰个分别咧就系按磅数嚟分别嘅，系咪？咁啊，拿住8磅重的烫斗，还要是来回这样去烫，要拎起要放低，你看看那个工作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啊。而且那个工作的场地呢，是因为要用水、用碱液，所以地面是又湿又滑的。在这种这么苛刻的工作场景里面，那些衫呢就要在水道经过很多烫的工序，又要浸啦，要擦或者是捽它啦，跟住要洗啦，要过水啦，跟住要晾啦，可能要去晒啦，跟住又要去烫啦，咁所有呢些程序呢都是手工做的。咁呢些程序入面呢，仲有啲细嘅好特别嘅需求，就譬如话有啲衫领可以拆出嚟嘅，有啲衫咧要需要漂白噶，有啲袖咧系邋遢，即系零舍邋遢嘅，或者胸襟嗰度零舍邋遢嘅，你嗰啲地方咧都要系比较特别咁样去洗嘅。咁呢啲咧需要耐心同埋细心，一丝不苟嘅，仲有咧系亦都需要一啲技巧嘅。咁洗衫系咪净系咁啊得咧？唔系，咁佢个收入系点样咧？我哋去一去广告，阵间翻嚟同大家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咁呢一期咧，我哋系特别介绍我哋华人早期嘅移民，佢哋涉足嘅洗衣行业。啱先上一节我哋讲咗喺洗衣呢个行业入边有好多个工序需要去耐心同埋一丝不苟咁样去做嘅。咁我哋讲咗啦，又要浸啦、擦啦、洗啦、搓啦、去晾啦、晒啦，仲要烫啦，咁仲要系折啦，咁系咪有咁多就已经够呢？其实唔系噶，因为咧当时洗衣店嘅业务，所有嘅衫咧都系要去上门收，整好晒之后咧又要送翻上门噶，咁所以咧呢啲喺室内又好，室外又好咧，佢哋都系咁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复一年咁样去做落去噶。咁嗰阵时佢哋个工作时间，我啱先讲咗啦，系10到16个钟，一个礼拜做7日，一年咧系冇假休息嘅。咁但系咁样长时间嘅工作，个收入咧佢系非常之低。咁当时佢哋洗衣工一般。每个月的收入是25元。咁我记得在旧年的华工收太平洋铁路嗰个段落嗰度提过，当时收铁路的华工，即系都是很辛苦的那班华工，佢一日咧系1元到3元，一个月咧系26到30元左右。不过咧，佢哋系有休假嘅。咁好啦，咁呢个比较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听众去想象下，当时洗衣工或者系洗衣店嘅老板，虽然系自己当老板，但系佢哋嘅收入就唔系话真正嘅老板嗰种收入嘅。虽然系咁，咁我哋呢当时嘅华人咧，佢哋都系。非常之乐于咁样去面对呢一份咁辛苦嘅工作，佢哋为咗按时去将呢啲衣服去交翻俾啲客人，可以一两日都唔食嘢。咁佢哋当时嘅职业病咧系乜嘢咧？净系小腿嘅静脉曲张同埋浮肿，咁呢个系职业病嚟嘅。因为企是很长时间，而且不是说只是企，还要是一路企一路这样去劳作。大部分的洗衣工，他们日常的工作，他们日常的运作呢，就是做嘢、食饭、睡觉，跟住又是做嘢、食饭、睡觉，一路是这样去反反复复去消耗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所以洗衣虽然是一个很枯燥辛苦的工种，但是很多早期移民来到美国的人来讲呢，我们的华人来讲呢，开洗衣店呢，在这片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跟中国非常之唔一样嘅土地上面生存落去嘅唯一嘅选择。一间洗衣店可以养活一家人，似乎喺当时嘅美国嘅生存环境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但系喺当时嘅政治环境排华啦。对华人歧视啦，咁呢啲咁嘅气氛下边咧，我哋华人都系唔容易嘅。 尤其是洗衣行业，受到了当时的政府政客或者是社会上其他族裔的人的排挤。在1851年，有一位叫做李华的华人在三藩市开了第一家的洗衣店。这间洗衣店是很小，它的铺位是租来的，招牌也很简单，只是有洗和烫这三个字在这里。但是呢，开业几个礼拜，跟住就生意非常之好，供不应求。好快脆，佢就扩张到20个洗衣工嘅规模，而且一日分开三班咁样开工，即系话24小时唔停咁样开工，三班倒吓。咁你谂下，佢有几多衫要洗，即系工作量嗰、那个货咧系好多嘅。咁当时我哋讲紧喺19世纪一路。延续到20世纪，咁即系话19世纪嘅中叶啦，一路去到20世纪嘅中叶啦，就系、是、华人洗衣店嘅一个好蓬勃嘅时段啦。咁喺呢100几年嘅风雨飘摇入边，一间间洗衣店成为华人喺美国社会谋求生存嘅立锥之地。咁喺呢度咧，我亦都想补充一下我喺西雅图嘅见闻。咁依家我喺我嘅视线入边咧，喺西雅图大部分嘅洗衣店都系韩国裔嘅经营范围。咁华人经营嘅洗衣店咧系非常之少见，可能系冇嘅。咁当然我系冇去统计过，冇去查阅过啲资料吓。咁好啦。讲翻起我哋啱先话19世纪嘅中叶到到20世纪嘅中叶呢100几年入边，发生咗好多大大小小嘅历史事件。咁其中最为重要嘅，同埋跟华人命运休戚相关嘅，就应该系排华法案嘅产生啦。排华法案喺1882年。就被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就批准生效。这一项针对华人的法律呢，是美国第一步，亦都是至今唯一的一步，以种族为导向，旨在防止华人进入美国，同埋让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永远没有办法取得合法身份的 一部这样的法律，持续了61年，直到1943年先至被废除。咁呢个法案生效嘅前边同埋后边，又穿插咗好多针对华人嘅不平等条款，甚至系暴力屠杀事件。以自雇形式嘅华人洗衣店呢，亦都遭到咗佢哋嘅迫害，因为大多数在美国从事洗衣业的华人都是男性，他们以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著称，被当时的社会是认为抢了白人女性的饭碗，令到一些白人妇女呢就不得不去卖淫。而当其他族裔的人开始对洗衣业的业务虎视眈眈的时候，华人洗衣店亦都成为当地政府迫害打击的目标。在1880年，三藩市320家洗衣店里面，95%都是在木质的建筑里面经营的。咁喺当年5月26号同埋7月28号咧，立法者分别通过咗2个条例。咁佢要求喺木质建筑中经营洗衣业嘅业主，必须要获得许可证。如果唔服从咧，就会被罚款1000蚊， 或者是六个月以下的监禁，又或者是两项并罚。当地洗衣店三分之二都是华人经营的，当他们申请的时候呢，没一家被批准拿这个许可证。但是在非华人的申请当中呢，只是有一家没有获得这个许可证。很显然立法者在这个条例里面呢，就针对华人的意思是非常之明显了。为了反抗这个歧视性的法规，在当地经营了22年洗衣店的华人抑和，我这里看到的中文呢不一定是他当时的名字，因为我们的作者都是从美国的文件，即是全部是英文里面找到这些人名。当时的拼法不是我们现在的汉语拼音，而且移民来自于广东的不同的地区，比如是四邑又好，或者是其他的外省又好，或者他们那个口音呢就决定了他们的名字的拼法，可能是同样的文字，但是因为口音不一样呢，他在美国的档案那里就用了不一样的拼法来表达这个人的人名或者是店铺名。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抑和呢，我觉得不一定是个人名，或者是个人名可能我们作者去拼翻译回来的时候呢是有些差错的。那不要紧，我们姑且就叫做抑和啦。那这个经营了22年洗衣店的抑和，他联合了150家同样遭遇的华人洗衣店主，他们就去抗争。那这个抗争就是说我招上营业不理你，但是结果呢全部都被捕。因为这个抑和经营的洗衣店，他当时是通过了消防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的检查，在他们这些部门的检查的结果里面呢，都是备注写着说具备经营洗衣店的一切条件，是有这句这样的说话的。但是市政局呢却是拒绝发给抑和这个经营许可证。于是抑和呢就将逮捕他的警长叫做霍金斯告上了法庭，要求加州最高法院下达人身保护令获得自由，并且纠正市政当局的错误做法。抑和呢同时亦都指控条例违反了加州的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和1880年的中美条约。非常之不幸，加州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些指控。同时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另外一位洗衣店的店主和利亚亦都向加州地区美国的联邦巡回法院提起了相同的诉讼。最后这个案一直打到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南北战争胜利之后呢，美国就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的。那是哪三条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晚我同大家讲嘅系早期嘅美国华人喺美国嘅洗衣店一个经营嘅生存环境。呢篇历史嘅文章嘅作者系西洛，系嚟自于我哋美华联盟入边。美华史记的写作组，多谢西洛，多谢美华联盟入面的美华史记。上一节我们讲了在南北战争胜利之后，美国通过了一个宪法的修正案。其中一条呢是在1868年生效的第14修正案。咁呢个修正案呢就被称为平等保护条款。呢、这个条款呢规定各个州在其范围之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以法律嘅平等保护。即係话你唔可以唔俾佢，即係话你一定要俾佢保护。咁呢个修正案呢嘅初衷係为咗保护获得自由的黑人免于歧视。大家知道啦，南北战争就是解放黑奴的一个战争来的。咁解放黑奴之后呢，黑人呢就限于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们解放了之后在社会上面亦都可以自由地去找嘢做。咁但是当时呢，他们因为黑人的因为奴隶的身份呢，他出来社会之后呢就到到都受到歧视。那这个修正案呢是针对当时社会背景黑人所面临的问题而去生效，即而去增加的。那但是益和呢就为了捍卫自己的洗衣店的官司，捍卫他的权益，咁就將呢個修正案嘅解釋呢就擴展咗啦。咁就話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嘅平等保護呢適用於美國公民，亦都同樣適用於唔係美國嘅公民。應該係點講，我呢度講得唔係咁啱下，適用於唔係美國公民嘅其他在美国合法居留的民众，是这样的。当局制定呢，即是当时三藩市制定那个洗衣店条款呢，看下去似是中立，但是在執行中呢，它却是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即是我们华人啦。实际上呢就是否定了华人对在这个平等法律保护里面的受保护的人群了，即是我们这个族裔了，即是将华人就排斥了在外面。最终呢，益和和和利通过这个法律的武器，就在洗衣店这个保卫战道取得了胜利。在两个世纪之前的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中，这场洗衣店的官司成为了20世纪中期 美国平等保护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并且成为讨论宪法平等这些保护条款的经典案例。讲回在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时期，我们华工的洗衣工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呢，这个行业反而成为了炙手的职业。华人亦也都是因为这样成为了白人工会仇恨的目标。在当时全美国的华人都遭遇了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但是作为个体呢，却是很少有能力、有时间和有资源去做这些这样的有效的抗争。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萧条时期之前的纽约城呢，大约有3550家华裔开的洗衣店。1933年纽约城市委员会颁布了一条法律，规定只是有美国公民才可以获得洗衣店的所有权。而联邦法律之中，他亦都终止了所有华人移民的入籍程序。即是说华人没有可能入籍的时候，亦都没有办法成为洗衣店的东主了。在纽约，成千上万名洗衣工集结起来，成立了华人人力洗衣工联盟。华人洗衣工联盟的员工呢，就齐集在纽约反抗种族主义。这个联盟呢，反对什么呢？就反对白人洗衣业主倡议的一项议案。这个议案提出，第一，要设立洗衣行业的门槛；第二呢，要求公民身份；还有呢，是对华人运营的洗衣店呢，收取零舍高额的执照费。经过一系列的抗争，最后呢，华人人力洗衣工联盟成功了反抗了针对这一条华人的不平等的立法，使到上千的华人洗衣工的生计得以维持的。在美国的社会，对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印象是很黑板的。当时主流媒体经常以脸谱化的群体特征呢，就出现在主流媒体、文学、网络或者是影视和音乐作品当中。当然当时是未有网络的，将我们华人脸谱化呢，是他们最经常用的一个手法。特别是啲种族主义者，他们通过媒体例如文章啊、漫画啊这些这样的手段来丑化华工洗衣工的形象。在我看到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文章亦都是附上了很多当时的报纸、漫画或者是档案里面的一些资料的摄影版本。我可以看到里面的华人形象呢，画到都是真的面目狰狞的。讲回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两个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呢，其实每四个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在男人当中呢，即四个男人当中呢，就有一位从事洗衣业。曾几何时，在三藩市89%的洗衣工都是华人。华人洗衣工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真是深入民心，影响到现在。这些带有种族色彩的负面的 印象非常之刻板的社会人形象呢，他们导致的破坏力亦都是非常之巨大的。一个族群想要在美国社会康正旧形象，建立新形象，是需要我们现在更加多的努力了。讲回起刚才我提到的当时社会里面的媒体对华人的一些负面的描述呢是怎样呢？在上个世纪十九世纪在19世纪的70年代到90年代呢，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推销产品方法就是用广告卡了。咁广告卡上面有文字有图片啦，咁华人洗衣工的形象呢就作为一个符号，就经常出现在相关产品的宣传上。咩产品呢？例如有清洁剂啦、烘干机啦、番碱啦，咁呢啲。咁当然好多对华人洗衣工的形象呢刻画都是有好浓的种族主义色彩的。这个种族歧视者经常将华人洗衣工他们的形象画到都是梳住长辫啦、蒙住眼啦，或者隻眼向上边斜啦，整到的形象是很无能，面对很多东西就无所适从的形象啦，或者是好我们现在叫做娘娘腔，即是很乸型啦，面目狰狞，我刚才讲了啦，华人呢亦都是整到他是很有性饥渴啦，对白人女性造成很大威胁的这些这样的负面形象。有一些漫画呢还要是讥讽中国人的语言和衣着，同时一些竞争的对手呢亦都加入了丑化华人形象的行列。譬如一些欧洲移民美国的劳工啦、工会的老板啦、或者政客啦，他们故意散播恶意的流言，加剧了当时全社会对华人那种种族仇恨。我们华人的洗衣工不单单遭到不平等的法律和身体上的暴力侵害，有时甚至在社会上面的小孩呢亦都对他们进行一些恶作剧，譬如说在刚刚洗好的衣服上面呢就掟些泥、掟些沙，等你邋遢了又重新再洗啊，或者呢在他们出面玩的时候就将衣服就故意这样整跌跌落地下，等他邋遢了又要去洗啊，这些这嘅行为在当时是真的属于歧视，当然到现在都是歧视了，但是当时来讲是可以公开的，甚至会发生侵害人身、损毁财产这些的暴力事件。虽然呢洗衣业当时应该不是华人最向往的职业，但是迫于生计没办法啦，所以就只能是大规模地去投身其中。种族主义者因为这件事就将它贴标签了，就贴了在所有华人的身上进行丑化。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的上面有一附上的一个广告，就是一款洗衣机的广告。广告呢就是漫画形式的，上面呢就画了梳住辫的华人被一个穿着星条旗服装的美国人呢就踢，跟住那个华人呢就在空中飞起那个形象，他就说应该将华人踢回家，将洗衣的工作呢由洗衣机来代替。在广告的下面居然是印上 The Chinese must go。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嘅话题。对华人洗衣工嘅大概喺美国嘅当年嘅经历咧，我哋已经描述咗啦。我觉得对华人洗衣工生涯做一啲个体嘅深度嘅了解，比将这个群体的概念化呢就更加有意义的。因为虽然每个人的个体遭受 的遭遇是不一样，但是在不一样的个体里面，在他们的移民过程中呢，又基本会经历了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遭遇的。洗衣店里面的人生无疑折射了很多早期华人移民美国的无奈的选择，一个集体的记忆。在那一间间细小的不得不终日工作的洗衣店里面，他们忍受着和大洋彼岸的家庭的分离之苦，亦都不得不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环境中艰难求生。得力于后面我们后人的细心整理，作者呢就在网络的资料里找到一个叫做余作良的洗衣工。我们在这里看看他当年来到美国的生活的轨迹。余作良呢是1884年在三藩市出世的。很小的时候呢，就他爸爸带了他回去中国。咁去到19岁嘅时候咧，又翻到美国，2年之后咧，又再翻去中国结婚。咁可能大家都知啦，当时喺中国嘅女人咧系好难嚟到美国嘅，咁所以喺1908年，余作良咧就将妻儿留翻喺中国，就自己翻嚟美国。喺1914年咧，佢喺宾夕法尼亚州喺嗰、那个。Irwin 开了一间人力洗衣店，隔一年即是1915年呢，就同一个当时的混血女人结了婚。咁呢个混血女人是华人同埋墨西哥人的后裔嚟嘅。咁佢哋当时夫妇跟住就搬咗去俄亥俄州的 Daytown， 喺嗰度呢继续开洗衣店。因为是当时是大萧条的时期，所以呢他们那个生意都是非常之惨淡的。那余作良呢就将这位妻子呢留低在 Daytown 继续经营洗衣店，他自己呢就去了芝加哥。但是经历了几年都没有找到工作，那之后他只能够回去 Daytown 继续回他那个洗衣店。直到1936年死于结核病，当时是享年52岁的。咁喺我哋依家睇到嘅资料入边咧，系有余作良大量嘅同中国嘅通讯。余作良嘅人生轨迹，啱先我哋好快速咁样去讲咗一次，你可以睇到话佢喺中国同埋美国之间。来来回回咁样，跟住到美国亦都好无奈咁样，喺宾夕法尼亚又去到俄亥俄州，跟住又去到芝加哥，跟住又翻嚟俄亥俄州。咁呢啲咁嘅轨迹咧，系当时我哋新一我哋嗰一代华人嘅一个宿舍嚟噶。 他们是遭受磨难最多的那一代。刚才我们讲了他是穿梭在太平洋和穿梭于太平洋中国美国之间这样去来往，可能更加好的一个名称呢叫他做旅居者比较合适一点。虽然在历史上面华人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面低人一等，但是移民美国之后呢没办法，只能够默认了我们华人工人阶级的身份，他们必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找自己的归属，或者可以说是接受一种短暂的生活模式。这位余作良他虽然在美国出生，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对他来说是一种敌对的情绪，令到他不得不通过书信来跟家乡产生的联系。中国情结仍然是他这一代华人在这个对他不友善的世界里面的精神支柱的。可能大家都记得余作良当时回去中国是有一段婚姻的，回来美国又是另一段婚姻。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排华法案造成的。余作良和中国的妻子的分离在当时的华人群体当中呢是司空见惯。就算好似宋氏姊妹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宋霭龄、宋美龄同埋宋庆龄，佢哋姊妹三个咁嘅名门，佢哋要入美国呢都要几经审查。呢个亦都係一个原因令到当时移居咗美国嘅华人男子会将美国赚到嘅钱源源不断地寄回中国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余作良的遗物当中呢有三本地址簿，上面有超过100个人的联系方式，包括有在俄亥俄州的中国人，有商业伙伴啊、供货商啊、水管工啊等等，有中文有英文的。可以看得出尽管余作良没有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社区，但是他那个人际关系是非常之广泛的。在美国除了有种族主义者，亦都有很多保持了正义眼光的白人。现在的网络是很发达，亦都是很神奇。西洛，即是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在网络上找到另外一个关于白人细路仔和中国洗衣店细路仔的一段故事。这位作者叫做大卫·费德勒，他当时的岁数是8岁。当时呢他是被邀请去到一家华人是洗衣店店主一个华人里面的一个聚餐。在几十年后的今日呢，他仍然好记得那一晚发生的事情。原来呢他当时住的地方不远，即是好近的地方呢就一间华人的洗衣店。他和他的朋友那时候都很小，他还记得他成日都取笑那班中国小孩的英文发音啦，笑他们的打扮啊、饮食习惯啊，还有很看不起他们做这些这样苦力劳动啊。但是在大卫的记录当中呢，他说因为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是1944年左右啦，很多人都没有了工作，但是只是得华人的洗衣店一枝独秀地生存下来。咁佢见到嘅係中国男人无论刮风落雨都推住车去市中心各个机构去收集呢啲邋遢嘅衫啦、餐巾啦、呢啲布料， 跟住呢傍晚嘅时候又推住一架车将洗干净嘅早几日收到嘅呢啲工作服啊或者係餐巾啊已经烫好嘅衫啊送返去呢啲部门。咁呢位大卫当时八岁，佢当时呢就邀请咗呢一个开洗衣店嘅华人嘅細路仔叫做美尔参加佢嘅生日会。咁当时美尔呢係咁多参加生日会入面唯一一个冇俾礼物大卫嘅人嚟嘅。咁大卫就觉得可能佢屋企好穷啦，咁就冇留意到。咁喺聚会就嚟结束嘅时候呢，美尔就俾咗一张纸条俾呢个大卫，係邀请佢今晚去佢屋企食晚餐。咁收尾大卫就去咗。咁佢去咗个呢个美尔屋企嘅时候呢，佢见到係一栋栋铁皮屋，佢觉得就係一间旧嘅汽车修理厂嘅。但当佢行入去嗰时呢，佢就震惊咗啦。因为佢见到美尔成家人都坐喺地上面围住一个有木嘅餐台转盘喺度食嘢，上面放满咗食物。跟住呢呢一班中国人呢居然係用中文同大卫唱生日快乐歌。咁大卫坐嘅係一个嘉宾嘅位置。咁到依家佢话除咗米饭佢就唔记得咗其他食物嘅名啦。但係65年之后佢对嗰一晚好精致嘅食物呢佢一路都係恋恋不忘。咁晚餐结束之后呢、这个大卫返到屋企就同屋企人讲咗佢嘅遭遇。佢个爸爸听咗沉思咗一阵间之后就讲啦，就话大卫，事情嘅真相有时并不是好似我哋睇到嘅咁表面嘅样。我希望你永远记住你今晚喺中国洗衣店学到嘅嘢。咁大卫最后喺日记度都总结咗，佢话我用咗成十几年嘅时间嚟消化嗰个寒冷嘅十一月嘅夜晚喺华人洗衣店嘅经历，从中我领悟到敬业同埋崇尚家庭，仲有系对待财富嗰种低调。我学识咗唔去轻易通过一个人嘅衣着、肤色或者口音去评判佢哋嘅能力，毕竟佢哋都系用自己嘅能力去实现佢哋依家嘅生活状态，亦都系好努力咁样用佢哋陌生嘅语言同我哋交流，我哋唔应该歧视佢哋噶。咁讲到呢度咧，唔知各位听众对我哋华人当时嚟到美国点解只系经营洗衣店有冇一个理解，有冇一个认识？可以讲。我哋华人从洗衣业到中餐馆嘅转型咧，系一个漫长嘅过程，差唔多系100几年。咁喺100年前，呢、这个洗衣业系遍布美国各地，亦都系养育咗佢哋嘅下一代，或者系佢哋嘅后代。嗱，喺洗衣业当中咧，有一位好传奇嘅华人叫做温应星啊。呢位华人咧，当时系1909年西点军校第一位华人嘅毕业生嚟嘅。咁佢去到收尾去到系陆军嘅将军嚟嘅。喺2017年，佢嘅21岁嘅柯立人咧，亦都喺西点军校毕业。咁呢个契合呢好似係完成咗一个家族嘅百年轮回，係咪？咁节目嘅尾声我亦都讲少少喺早个礼拜，即係1月22号，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喺 Google 嗰个涂鸦嘅窗口度呢，有一位係亚裔女人嘅头像。咁佢呢其实係我哋华人嘅第一位荷里活嘅明星黄柳霜，咁佢亦都系从洗衣店入边走出嚟噶。 因为他爸爸当时就是在唐人街，就是洛杉矶的唐人街开洗衣店的。咁所以洗衣店除了承载了我哋华人当时在美国那种艰辛，亦都是孕育了很多我哋优秀的后代的。好啦，我哋今晚的节目就到时间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不见不散。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